我今天要跟各位讲是巴拿巴啊，他是与主同行的一个好榜样啊。那么圣经比较多，所以大家耐心的来翻，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请各位啊，先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同声来念36和37两节，使徒行传第四章36、37，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巴拿巴的出现。同声来念，请。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第二处圣经第九章，使徒行传九章26到28，我们仍然同声念，请。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好，现在看第11章21节到26节，11章21到26轮流念，我一节，各位一同念。21节我念。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12章25节，12章25节，同声念，请。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共济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最后15章，36节到41节，我们轮流念。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好，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在这一句话的前面不久，另外一句圣经记载，主与他们同在，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先说的是，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前面两个不同的原因，一个主与他们同在，第二个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主与他们同在，许多人归服主。一个基督徒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是主与他同在的一个显明。主与他同在，他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也就是巴拿巴是有神同行，也是他与神同行的人。那么这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巴拿巴，不过他的名气不像保罗那么大，名气稍微小一点，也许我们比较接近一点。我们如果都讲一些大名气的人讲保罗、讲彼得、讲约翰，好像我们觉得太远了，他们是我们好像不容易达到。那巴拿巴名气小一点，靠近我们的一般情况不知道我有没有讲错不知道各位是名气大还是名气小呢就算名气小吧那我们都跟巴拿巴靠近一点，所以我选巴拿巴，我们来彼此的分享。不过记住，神看重不是名气大小，神使用的有些是默默无名的，或者名气比较小的。彼得跟安德烈，当然彼得名气比较大，但是我考你们一下，哪一位带领彼得去认识耶稣的是谁啊？是安德烈。所以安德烈虽然名气不是很大，却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跟巴拿巴，好像保罗名气比较大，但是是谁扶持提拔带领了保罗呢？是谁啊？就是巴拿巴。无论我们是多大的恩赐，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与主同行，主与你同行，主的能力、主的恩典借着你能够流露。我们非常佩服士布珍牧师，他是英国非常有名的讲道的一个牧师所以号称为讲道王子我们说了好几个王子，一个叫解经王子，一个叫讲道王子。考你们一下，谁是解经王子？都不知道好了，算了，不跟你们讲了好了，免得你们失望就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Campbell Morgan， 我们称他为解经王子。那么在英国讲道最有名的叫讲道王子，请问是哪一位？那就是士布珍这个士布珍很有名，但是他怎么得救的呢这也很有趣那是在 一个冬天，英国下大雪，下大雪的时候他还没信主，他这个礼拜天大概跑去玩，结果不能走了，下很大的雪，正好一个礼拜堂，他就躲到礼拜堂里面去避雪那就进去了，正好是做礼拜那么做礼拜，结果那一天讲员不能来下大雪都封住了，那怎么办呢？等半天没有人，讲员不能来，教会中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做见证这个弟兄虽然是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但是神拯救他，改变他，他做的见证非常感人。结果士布珍那一天就受感动，圣灵感动他，就悔改信主了，他以后就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 不管你在属灵道路上面走多远了，不管神给你多大的恩赐，请你不要忘记，神愿意使用你，神愿意与你同行，神愿意借助你来成就一些伟大的事情。那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巴拿巴他与主同行，主与他同行，主使用他，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学习的呢？今天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他对神的心，他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他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卖了之后就交给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用在神的工作上面。当然这是初代教会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做法，今天我们不是照这个做法的，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是这个做法的。当福音刚刚开始，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很多很多信主的犹太人受到逼迫，失去他的工作，无法回家里生活，当时就有凡物公用，大家在一起生活，那巴拿巴就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奉献，交在教会的事工里面，通通奉献，一切都卖掉，这是很特别的。我们知道他是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田地的，没有财产的，按照民数记、生命记的规定，利未人他们专心分别出来侍奉神，他们是接受以色列会众十分之一奉献里面的一部分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没有田地的。那后来特别是王国被俘虏之后，利未人祭司变成了另外特别的一个阶层。为什么？因为历代统治以色列人的外邦国家，比方巴比伦、波斯马代，以后罗马帝、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他们统治的时候禁止或者是避免大卫的后裔跟任何统治有关系，免得造反，所以大卫的后裔在两约之间变成了一般做很平凡事情的一些人，比方说主耶稣降生在大卫的家族里面，然而他们几代都是做木匠的工作，做一些建筑的工人，他们做石匠、做木匠。那么两约之间什么人被外邦统治者看中呢？那就是祭司、利未人，因为他们是宗教阶级的领袖，而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方面非常坚持的，所以外邦统治者就让宗教工作人员附带做民事的审判，也附带做他们的管理阶层。所以祭司、利未人慢慢慢慢的，他们不但有权，不但有位，而且就有了财产。那约这个名叫约瑟，原来的身在居比路，他可能在两约之间，祖先就搬到居比路啊，塞浦路斯去住了。他的田地财产在哪里？我们不太清楚，可能在居比路，也可能在耶路撒冷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可能？因为他的阿姨，他妈妈的姐妹，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财产，他妈妈的姐妹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的家就是教会经常祷告的地方，也就很可能120个人聚集在玛利亚家祷告，然后圣灵降临，五旬节的开始，也很可能主耶稣就是用那个场所有最后的晚餐。玛利亚在耶路撒冷有很大的房子，很多的财产，那巴拿巴是他的侄儿，所以 有很大的可能他们也在耶路撒冷有财产啊，但是无论如何他有一个心，他的心是这侍奉神远胜过地上的财物，把他的田地财产通通卖了，交在当时啊使徒们手中，让神的工作来推展。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啊，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以领受神的恩典为比较中心的思想啊，这个也没有错啊。我们刚信主，神恩典临到，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神恩典让我们有平安，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力量安慰我们的心，这都是正常，都是好的。而基督徒慢慢成长，经历神伟大的恩典，他就懂得感恩，懂得图报，他就懂得用爱的一种报答回报爱他们的神，这是基督徒正常的观景。那么这一个成长就会牵连到真正奉献在神的手中，一切从神而来，甘心乐意的愿意奉献的，这是很自然的。上个礼拜我到加州去领会，我就回程的时候就去看我的女儿，很高兴，那我们爱我们的女儿，女儿也爱我们，结果她看到我们来了之后就送礼物给我们，很自然，我们从来没有要她送礼物，她就买什么礼物呢，给我们一人买一双这个不错的鞋啊，那个鞋呢软软的，什么 SAS 搞不懂，美国有名的鞋啊，让我们穿得很舒服的鞋啊，我们在加州呢就用那个鞋可以走路很舒服啊。哎呀，我就想到，哎，我们也不需要他告诉他给我买礼物啊，我这个鞋子可以走舒服一点，他有知道父母亲的爱，就自然的会报答，自然的会感恩的心啊。那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有的刚信主啊，也许我们还在一个阶段，以得着神的恩典为主的阶段啊，那我也不怪你啊。但是如果你信主五年，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你还没有产生一个感恩图报的心，我们还是太幼小了，那还是 baby， 还是小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这一位巴拿巴他就不是如此的，他是欢喜的要把他的一切奉献给主。那我顺便告诉初信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啊，我们所爱的所信的主耶稣相当看重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讲？当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位姐妹啊，玛利亚，这是另外一位玛利亚，把香膏打破了，值30两银子，就膏在耶稣的身上。许多人不明白，但是玛利亚真诚感恩图报的心，爱主的心，主耶稣说一句话，我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告诉每一个为他传福音的人，当你去传福音，让人得到神的恩惠，不要忘记要述说女人所做的，那就是奉献。玛利亚把最好的宝贵的香膏打破了，交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要所有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今天告诉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初信的朋友，主耶稣看重这个事的。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主的恩典，不知道感恩图报，我们是在主的恩典上面没有长进，我们没有进步了。所有在座基督徒希望我们是进步的，不过我看一些报道，有人说今天在美国，美国的基督徒，不讲不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大概10%他们的收入可以用在娱乐，用在度假，真正奉献给神的其实太少太少，很少人肯固定1/10奉献的，大概只有4%，很固定的啊，这不是指若哥啊，只是其他一般来说，一般美国人基督徒中间还是这么少的比例， 甘心乐意的奉献。有的时候他们花钱养狗的钱还超过了奉献的钱，这实在是我们值得检讨的。所以有人讲一些讽刺的话，他说啊，一个年轻人去考警察学校，结果在面谈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考官问他一个问题，如果有很多群众聚集了，我们做警察要把他们驱散啊，请问什么办法最好？这个年轻人他说啊，最好的办法，我们现在赶快广播啊，开始要收奉献，他们就跑掉了啊。这个是个开玩笑的话啊，不过就是好像我们平常在讲台，我都很少讲奉献了啊，我们也没有机会讲。不过今天顺便讲一讲啊，奉献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欢喜快乐的啊，我们啊有的时候这是特权。神肯用我们的钱财成就他的工作，那真是我们的特权。如果我们肯奉献给主啊，那神真是赏赐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不一定是物质就报赏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也都会的，我们的心也不是以这种心态来奉献的，但是至少神所赏赐的远胜过物质的得着。比方说这一位巴拿巴，他把房屋财产通通奉献给神用了，神大大赏赐给他美好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神的美善临到他。所以圣经描写巴拿巴是什么人？大家说，好人。好就是美善，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啊，神的美善充满了他，然后神的什么充满他？大家说，圣灵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神的美善充满他，他是个好人啊，他大有信心，神的能力充满他，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啊。如果在一个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到底那一些财产比较重要呢，还是神的美善、神的圣灵、神的大能比较重要呢？哪一样比较宝贵？有人做一个小小的比方，爸爸带了很好的东西要送给他的孩子们，他的一个小男孩拿了很多弹珠在手上，小女孩拿了很多巧克力糖在手上，爸爸送更好的礼物呢，手都满的，这个弹珠舍不得放掉，不能够领受爸爸给的好东西，巧克力糖舍不得放掉，不能领受父亲给的更好东西。神要把更好的给我们，神要把那属灵的美善、把属灵的大能、把圣灵赏赐给我们，充满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因为不是那样的归向神，我们的心被许多东西所缠累，以至于失去了更好的福分。但是感谢神，巴拿巴不是这样子啊，巴拿巴的心是对神有全然献上的心，一切都是为主，一切从主而来啊。那么请各位再记住，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把财产都奉献了才算是对神完全奉献，这不是这种角度来看的，因为在以后的各种情况中，神允许保留下私有财产，神允许个人照做个人的收入，你甘心乐意的奉献啊。那么按照圣经所提的呢，至少你要开始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十分之一不是律法规定而已，因为在律法之前，亚伯拉罕就受感动，把十分之一奉献在麦基洗德手中，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也被神感动，他应许所得的奉献十分之一在神的手中。那么以后旧约律法定下来十分之一啊，那么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恰当的数目，当你得了十分九分养活你自己和家人，应该是有余的。十分之一只是表达感恩的心， 表达除暴的心。那么神知道我们这样的心，神其实看重是我们里面的意念，看重我们爱他的心啊。因为十分之一是表明了你真的感恩，你不会忘记主的恩典。你说这是旧约规定的啊，新约哪里有这个规定呢？啊，新约里面没有明显这样说，但是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公义、怜悯、信实，那是当行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人，回家去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很好记。马太福音23章23节，在那一边讨论到奉献十分之一，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却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行在真理的里面。主耶稣就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如果你只是奉献十分之一，心不是向着神，心不公义，心不怜悯，心不真诚，耶稣说这是假冒为善的。耶稣告诉当时的百姓，他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但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一些，那是当行的，更重要的。那么基督徒活在这世上要学会奉献，学会感恩，学会真诚的、乐意的把神所给我们的能够献在主的手中。我想有关这一方面我只提这么多了。我愿神赐给巴拿巴的诸般福气都临到若哥的众圣徒，但是不要忘记巴拿巴是对神真有一个真诚奉献的心态。第二个，巴拿巴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对人的心。巴拿巴不但对神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态，他对人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他成全别人，他能够接纳别人，这是让人非常佩服的。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件事情，保罗他悔改信主之后，先去大马色3年灵修安静，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保罗很希望跟基督徒做朋友，结果没有一个基督徒肯跟他做朋友。保罗想去见使徒们，跟彼得、约翰、雅各互相交往，没有一个使徒乐意去接待他。所以保罗信主耶稣3年之后，到了耶路撒冷非常孤单。他过去的朋友都已经要追杀他，知道他在传耶稣。他现在想跟基督徒做朋友，拒绝他，连彼得、约翰、雅各使徒们都不跟他见面。在这样情况之下，很容易算了，算了，那你们既然都不要就算了。那如果真的一算了，我们今天就损失太大了。因为保罗如果不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么多的内容，我们读圣经那就容易劝你们读了，因为没有得读了哈，很快就读完了哈。但是感谢主，巴拿巴唯有巴拿巴一个人就去接待保罗。3年前，这个保罗是打死斯提凡的主要角色，众人脱了衣服放在保罗脚前，保罗是一个做见证打死斯提凡的一个人。保罗打死斯提凡，大家不肯饶恕他，但是巴拿巴就宽大的心肠饶恕了保罗，接纳保罗到他家里，然后带他去见使徒们在使徒行传写的去见使徒原文是多数的，见使徒们见了多少位我们不知道至少2位，见到彼得，见到雅各，教会最重要的领袖，跟保罗有很好的交通。那不但这样子， 巴拿巴就了解保罗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在加马列门下又是第一名毕业啊，那么这么好的背景，很希望保罗将来能够被神大大使用啊。不过因为犹太人要杀保罗，保罗没有办法留在耶路撒冷，就逃，从耶路撒冷逃到老家大树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告一个简单段落啊，保罗到了大树大概有8年到10年是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人。8年到10年留在大树，以后神奇妙的安排之下，安提阿教会兴起来，巴拿巴被教会派到安提阿，造就安提阿圣徒。那么安提阿教会，等一下我说明哈，是相当有基础的教会，那一边的人很懂得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建立安提阿教会的是斯提凡的朋友们，斯提凡的朋友们逃到外邦，就逃到安提阿，然后就建立教会。斯提凡是非常懂得圣经的人，他的讲到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没有启示录那个时候，不然会讲到启示录他很会讲到。那安斯提凡的众朋友都是熟悉圣经的人，巴拉巴去那一边讲到，发现水准很高，要有更比他更好的传道的人来传，想来想去，他就去找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请问去找谁？找保罗啊，把保罗找出来，然后保罗就被带到安提阿，就跟他一起侍奉。这样子差不多过了8年到10年啊。这里我顺便劝劝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月我们的主题讲服侍都要服侍每位都要服侍服侍主不要一下就出名那个不好，而且呢圣经也不是这个原则开始默默无名，没有人知道，慢慢做，做一些小事如果你小事上好好忠心，神就会把大事托付给你请问保罗多少年默默无名做一个小传道？请告诉我多少年？8到10年所以如果你们想参与服事，心里准备一下，多少年没有名记住8到10年没有名人家根本不认识你是谁你根本在教会里不被看重，那样子是神慢慢使用的一个过程。当然是不是一定8年我不知道有的人短一点有的人长一点，要默默无名肯投入施工。那么保罗慢慢就出现了，就出现在使徒行传的重要角色里面。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巴拿巴，感谢主，巴拿巴他带领保罗起来。开始的时候你去读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在一起同工都是保罗和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那巴拿巴总是带头的一位领袖，巴拿巴和保罗，保罗是跟着巴拿巴。如果你读圣经继续往下读，当他们出去工作一段日子以后，保罗的恩赐显出来，保罗被神大大使用，以后圣经记载名字的时候，请问是什么次序？大家说，保罗和巴拿巴，真是这样子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每一次想到这一件事情，就感觉到真是巴拿巴很有谦和的心。他明明知道保罗的恩赐很大，明明知道他的训练很好，明明知道把他找来同工，将来不是巴拿巴和保罗，会变成保罗和巴拿巴。然而他就是有这样的广大的心胸，来成全别人的侍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胸，这实在是一个神要把宝贝多多赏赐给我们的一个前提巴拿巴是好人，神的美善就充满他， 被圣灵充满，神自己充满他，他就大有信心，许多人归服主，神的能力就充满他，他就能够做了美好的事工。那么讲完保罗，我现在不得不回来讲马可的事情。也许各位心中就已经个问号了，巴拿巴谦卑，巴拿巴宽广，怎么跟保罗争吵起来呢？后来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甚至于分道什么扬镳，各走各的路。保罗带着希拉，巴拿巴带着马可，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了。你说这个岂不是出了问题吗？圣经把这一段记下来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好好思考之后我们就感觉到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保罗巴拿巴起了争吵，为了马可，现在很多人在推测这到底谁的错啊？那么是不是保罗太过分的狭窄太过分的严格不肯容忍保罗或者马可如果说有犯什么错的话那么是不是巴拉巴太糊涂迷迷糊糊的随随便便的那么当然一般推论推来推去都不大愿意讲保罗不对或者巴拿巴不对那这两个说哪一个不对呢好像都不对所以呢就摇一摆那两个都不对都没有不对的话谁不对了马可不对大家骂马可哦，这个马可这真是岂有此理马可这年轻人爱世界这个马可蒙招不清这个马可不肯受苦好这个马可就给骂得很惨马可被骂连这个一般有名的传道人都骂他我没有机会听过宋尚杰讲到但是有人告诉我宋尚杰就讲马可这个马可回去了不传道为什么他就讲一个理由出来那宋尚杰这个讲话这个他那个福建那个莆田的口音太重了所以他出来传道都有翻译的早期早期翻译他这个就讲那翻译的给他翻那讲到重要为什么的时候这个宋尚杰突然讲英文了这个英文讲出来了这个翻译的不懂英文那马可说宋尚杰说他一定是homesick 想家了这个马可年轻 homesick 想家这个翻译的就不懂什么叫 homesick 他就想说马可因为好色的缘故就回家了被宋尚杰骂一顿那我相信这个马可绝对不是好色回家去的那么大家骂来骂去不骂保罗不骂这个巴拿巴就骂马可那现在许多研究新约的人认为说骂马可可能也有点冤枉马可了这个小孩子都挨骂好像是但是冤枉他了为什么冤枉他就找到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呢可能是很好的一个证据请大家来看新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从第十节一同念到十一节十一节就念两节就好了大家同声念请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这里提到三个人一个是亚里达古一个是马可 一个是耶稣，又称犹士都。保罗说这三个人那个时候跟保罗同在，这是大约公元61年，保罗正在罗马做监牢，他写了四本监狱书信，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写了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大概是公元61年写以哥罗西书。那那个时候这三个人与保罗同在，让保罗得安慰，马可在其中。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这三个人都奉什么礼啊？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保罗到处反对守律法、守安息日、守割礼，所以那一些奉割礼的即使是基督徒都不跟保罗同工。那奉割礼的只有三个人，里面包括马可。请记住，这是公元61年。那么什么时候是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争论而分开呢？那就是公元49年，已经隔了将近12年，马可仍然是奉割礼的。马可他有他的文化背景，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严格守律法的一个基督徒，他是照做安息日、照做犹太规条、照做饮食洁净的规则、照做割礼的规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侍奉神。我就猜想，为什么马可离开保罗不跟他同工了？因为当保罗、巴拿巴、马可一同在外邦传道，特别居比路以后要到土耳其，保罗是到处告诉人不要守割礼了，不要守安息日了，可以吃任何的食物，只要感谢领受。这样的一种保罗以外邦人为主的做法，我相信马可很难接受。他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教背景文化之下深深受影响的一个年轻人，他不是蒙召不清，不是侍奉主的意志不坚，不是不肯受苦，乃是在这信仰的一个很要紧的问题上面跟保罗没有办法合作，所以就离开了。那么圣经都没有讲这些细节，我们从里面去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那么巴拿巴是年纪长，他是在居比路，所以巴拿巴跟外邦的接触比较广比较大。那巴拿巴本身又是利未人，又是有很浓厚的犹太背景，他可以帮助马可慢慢的来适应到外邦如何去接触外邦人，然后怎么传福音。那保罗比较心切的要向外邦人，马上就把所有犹太的做法都不要。那么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再绑手绑脚，免得这个年轻的马可老对外邦风俗不能适应，保罗就不带他去。这是为了工作上面的顺利和发展，保罗带着希拉就去了他们的地方，巴拿巴就带着马可继续的向前。我们知道马可以后真的被神重用，过不了几年，保罗就发现马可这年轻人真是很有神的同在，所以保罗就请马可继续跟他同工。当保罗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马可就在他旁边，然后保罗写信说如果马可来了你们要接待他。以后保罗在罗马第二次做监牢快要寻道之前，写信给提摩太，特别请提摩太把马可带来，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当保罗以后离开罗马回到耶路撒冷，很可能马可就跟彼得在罗马同工，而且彼得称他为做他的真儿子， 彼得就透过马可的笔把他的福音记载下来，成为马可福音书。以后神引导马可到埃及亚历山大做了重要的福音工作。亚历山大教会建立，埃及教会的复兴，马可也参与在里面。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埃及开罗，有一个所谓科普替教会博物馆啊 ，Coptic， 就是当时基督教在埃及的名称，科普替教会博物馆里面就有相当多马可的资料，他们都尊马可是到埃及亚历山大开荒的使徒，神大大使用他。保罗是严格造就了马可，巴拿巴是宽广接纳了马可。所以请问是巴拿巴错了还是保罗错了？请回答。都没错，那请问谁错了？谁也没错，这是神智慧奇妙的安排。那么虽然马可因为年轻，因为文化中的限制，在保罗的传道路程中间曾经起这么一个小小的波动，但是留在圣经里面，成为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保罗为了神的工作，不要让外邦福音工作有任何的阻扰，在他这个先道队的里面，他就没有接纳马可。不过巴拿巴带着马可教导他，帮助他，以后马可也很能在外邦中侍奉，所以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马可福音主要的对象就是写给在罗马以及普世的外邦基督徒。愿神帮助我们了解巴拿巴真有一个好的心胸，真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他就能够继续不断的扶持，让一些软弱的人复兴起来。对神有一个全然奉献的心，对人有一个宽广恩慈的心。那第三，最后啊，我讲短一点，第三，对圣工的心。这一个月我们希望再提醒众弟兄姊妹服侍主。巴拿巴他就是渐渐服侍主就被主重用。他本来会的不太多，他奉献可能做一点私下的协谈，帮助一些人，所以他很会劝勉人，很会安慰人。那么使徒们就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巴拿巴，巴在希伯来文就是儿子的意思，拿巴是一种劝勉教导安慰，所以他是劝勉安慰教导之子，他是一个很能够安慰人。不过他开始是做一些比较私下个别安慰人，但是他慢慢的继续忠心的服侍，学习谦卑努力，不在乎名分。我们发现第六章教会选七个执事出来，那个时候没有叫执事这个名称，七个服侍同工类似执事。我觉得哎呀很可惜啊，巴拿巴没有选上，就选上斯提凡，选上腓力，还选上另外一些名字我们都记不住的哈。如果巴拿巴选上多好呢？哎，没有，他奉献了，但也没有选上。选上没选上不要紧，服侍主是造就，他继续在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教会忠心的服侍，参与与众使徒们的配搭。以后使徒们就发现他真的有神的托付，所以听到安提阿教会建立起来，就同心合意差派巴拿巴，派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去造就教会，去帮助教会，代表耶路撒冷教会的众同工们参与一点一点进步，一点一点学习。他以后不但能够造就教会，以后就成为布道队的队长，就被差派跟保罗跟马可还有跟其他同工 就举行了最开始的游行布道，神就继续不断用他，不断的用他。当他在小事上忠心，神就给他更大的托付。我相信各位知道穆迪的故事，穆迪说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一定先在自己小天地里忠心的人，能够好好把今天小小的事工、小小的责任、小小的托付尽心做好，神就把大的给你。所以圣经说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这是真实的。他自己做见证，他没有受很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家里贫穷，他后来没有念学校，之后就帮人家擦皮鞋来维生，慢慢擦皮鞋之后，以后做一些小生意，以后就继续的做他的生意。那么他没有好的教育，从小讲话又口疾，那么好像不是能够被神这么大使用的一个人。但是他后来听到福音悔改信主，满心火热，就要为主传福音，要帮助让人信主，到处跟人讲福音。他甚至也希望在教会里有讲道的机会，他就跑去找长老们，说礼拜天能不能派我上来讲道。长老们说哎呀，慢慢吧，还不急啊，等等吧哈。当然这是正确的啦，你刚刚信主怎么跑上来乱讲一通怎么行呢哈。所以说你要讲好，这样子吧，你到 basement 去啊，我们下面有主日学，你先去儿童主日学，好好去那边讲啊，讲讲讲，以后再上来讲。他说好，我下去了。下去之后下面很多老师都已经排好的，那他没得讲，那干什么呢？老师们说这样子吧，这些孩子们太调皮了，跑来跑去，你帮我们管秩序啊，那个爬起来把它按下去，那个把它按下去啊。他就说好，他就在后面按来按去，按来按去啊，按了半天都没有机会讲。他说不行啊，里面有火在烧。他以后一看，哦，外面公园里面很多小孩不来教会，在公园里面玩，他就拿了诗歌跑到公园去了，在那边教他们唱歌，在公园里面就布道。哇，哦，小孩子看这个人讲话结结巴巴结结巴巴，好，哎，好玩好玩，都来听啊。那小孩子越听越多，哦，下礼拜再来再来，以后外面的人比里面的多哈，那里面的老师说哎，你们把他带进来吧，我们带进来给你讲啊。他说好好，我想讲，你们不给我讲，我去外面讲，以后带进来。他就每个礼拜天好好准备，好好教主日学，结果变成很有名的儿童布道家了哈，在那边讲。哎，过一段时间他跟长老们说了，现在可以上来讲了吧哈，好好派你上来讲哈。他就上去讲了，我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准备完讲完下来啊，想不到后面有几个穿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就像我这样打领带的啊，跑来了，说穆迪啊，你侍奉主啊，你不讲道比讲道更好啊。他听到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你这些修辞啊太不美了，你的文法也不正确啊，这个主词、动词、形容词、名词不能乱摆的哈。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嘛，他说所以啊，你要侍奉主啊，不讲道比讲道更好。穆迪听完之后当然很难过了，就跟他们说啊，我修辞不好，我的文法不对啊，但是我的心有火在燃烧啊，我不侍奉，我不讲，我里面禁不住的热火让我要侍奉，要传讲。那么以后他说好吧，这个不方便讲，他说我到别地方去讲。他到处去有机会就讲，到处有机会就讲，结果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就临到他，他越讲就越多人蒙神感动悔改归主。以后不但在芝加哥有名，在伊利诺有名，在美国各处被请，以后到欧洲成为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忠心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有用的人。愿神赐福若哥众圣徒参与各样的服事，从小事开始，真正的心，我们为神来完全奉献的心，我们对人宽大恩慈的心，对神的工作有一个积极、有一个忠诚的心。如果你这样子向前走，主与你同在，主要使用我们，我们与主同行，荣神一人。我们低头祷告。 对神的工作更加的积极忠诚，愿神赐福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历史上兴起一些人物，能做我们的榜样来学习。这些人，但愿这样的恩惠也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在若歌属你的教会，临到众圣徒，在这里就更多彰显出主耶稣的荣耀，更多传扬主的圣名，能够领许多人来归向主。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